咁咧，今日我哋會講出埃及記嘅第五、第六章嚇。我想問下大家，喺你過去嘅人生裏面，你有冇試過從好高峰突然間跌到落谷底？你經歷一個好艱難困苦嘅時候，又或者喺你而家呢個光景都好，你都經歷緊一啲好大嘅困難。我相信我哋可能每一個人都會經歷過嚇。可能你想回那些事情，你会有一种心有余悸，又或者不堪回首的感觉。当时你会不会都觉得，上帝你去了哪里啊？为什么你好像在我人生这个光景里面，你好像缺了席这样的，你去了哪里啊？甚至你是不是存在啊？可能我们都曾经这样问过。上一次讲到牧师讲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第四章，今天呢我就会讲第五、第六章。三、四两章呢，其实是讲到神去呼召摩西，叫他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这个地方，去到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摩西他用了很多个藉口来到去推搪上帝，大家记不记得他用什么藉口啊？他用了五个的理由来到去推搪上帝，一来觉得自己不够身份，第二就是我认识神都不深，第三就是那些人都不知道信不信我是神你差我来的，第四就是觉得自己我笨口笨舌怎得啊，没恩赐没才能，第五就是发烂渣没理由的了都要推搪。但是神就一一地去回应他的藉口，解决了他的担忧，以致摩西没办法再去推搪。去到四章十八到三十一节那里，就讲到摩西呢跟着就听话了，他就带着太太的带着他的儿子骑在炉上面回到埃及这个地方，他手里面还拎着神给他那支的杖，神呢也都差遣了他的哥哥阿伦出到去迎接他。跟着个经文呢就讲到了摩西，他将耶和华派他所讲的一切说话和吩咐他所做的一切神迹都告诉阿伦知。摩西和阿伦就去召集那些以色列的长老，阿伦就好像真的好像上帝所讲，他成为摩西的口，阿伦就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讲的说话通通告诉他们听。那些人呢就相信了，他们听到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又监察他们的痛苦，他们就俯伏敬拜。这样从这段经文来看，似乎摩西他的侍奉有一个好的开始。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时神学生他毕业之后正式踏入教会开始侍奉了，通常我们经常叫就说都会有一段蜜月期的，原因就是可能那间教会等了很久，等一个传道人你终于来到了，大家都会觉得好开心，充满着美好的期盼。另外呢就是对初来报道的传道人那个包容性呢也都会多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会有段蜜月期，长短呢就因人而异了。摩西都一样，不过呢这个摩西都几不幸，他很快又受到很大的挫败。咁呢度咧讲摩西同阿伦佢去揾法老嘅时候咧，佢就话啦：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咁样讲啊，你要俾我嘅人离开，叫佢哋可以喺旷野向我守节。但法老点答佢啊？法老话：耶和华系乜水啊？我要听佢话，俾你哋走，我都唔识耶和华，我亦都唔会俾你哋走。当摩西他再一次来到劝法老给以色列人去的时候，法老又这样说，他说这个摩西阿伦，你们为什么叫人懒惰不做事呢？你自己去背你的担子就算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地方这么多人，你竟然叫他们放下他们的担子，即是等于埃及人都没了很多的廉价劳工了。跟住经文更加形容法老，于是咧就吩咐嗰啲督工嘅做首领嘅，就系、是、嗱，你哋以后咧唔好再将草俾嗰啲以色列民啦，要叫佢哋自己去执草。但系咧做砖嘅数目一块都唔少得啊，所以咧你哋仲要将更重嘅工作加喺呢啲嘅人嘅身上，使到佢哋专心做嘢，唔好听嗰啲嘅谎言。摩西、阿伦佢哋第一次去见法老咧，就 真係頭頭碰著黑嚇，遇到呢個法老咧咁樣嚟到去奚落佢。唔單止係咁，當佢哋出嚟嘅時候，佢哋見到以色列嘅長老，呢一班嘅長老更加對佢哋咁講話：願耶和華監察你哋、審判你哋，因為你哋使我嘅香氣喺法老嘅眼前同佢嘅臣僕眼前都發臭，又將刀放喺佢哋嘅手裏面殺我哋。呢一班嘅長老，佢哋啱啱去向完法老求情，希望佢唔會變本加厲咁對待佢哋，但係竟然俾法老反唇相讥，話你哋呢班嘢真係懶惰嘅，所以你哋先至話叫我哋俾你去獻祭俾耶和華。嗱，摩西同亞倫喺呢一個地步，佢哋真係腹背受敵，內憂外患。本来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都相信摩西和亚伦是受耶和华差遣去拯救他们。但很快他们就从很高昂的情绪跌入了一个低谷的里面，由接受到拒绝摩西亚伦。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其中五章的最后那两节呢，其实就是一条的桥梁，它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摩西向神来到诉苦之前呢，其实他就领受了神的呼召，跟着就尝试去踏出，但跟着呢就很快经历挫败了。所以他回到神面前来到诉苦，甚至乎向神讨价还价的时候，神呢跟着在六章开始呢就来到去回应他，同埋去再一次向他重申他所应许的那个约。当我们要去看神给摩西的回应之前呢，我们先看看在摩西他之前那个侍奉的经历里面，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在失败里面有什么的教训可以学到。这个是摩西对神那个的诉苦，他说为什么你苦待这班人呢？为什么你差派我呢？你一路以来其实你都没有救到这班以色列人。但是他就忘记了他在之前和法老的接触里面，他们犯了几个的问题。我们一一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在失败当中他们要学的一个教训，就是那班的百姓他是选择性去听东西的。耶和华在四章二十一节那里对摩西咁话，佢话你起程翻到埃及嘅时候呢，要留意我交给你手里嘅一切奇事，将佢哋行喺法老面前。不过大家要留意跟住呢一句，佢话我却要使佢嘅心刚硬，佢就唔会俾啲人离开。到四章三十一节嘅时候讲嗰啲以色列嘅百姓，佢哋就相信，佢哋听到耶和华眷顾佢哋，监察佢哋嘅痛苦，就俯伏敬拜。但他们忘记了，原来信心的背后往往是带着考验的。神一早就给了他们心理准备，法老不会那么轻易给你们离开的。但以色列人就是忘记了，只是听到头就听不到后。考验往往就是人成长的一个唯一的途径。第二个的教训就是摩西要学的，就是他带错了人去见法老。在三章十八节那里，耶和华吩咐摩西呢，他是要带以色列的长老去见法老的。但当去到五章一节的时候呢，摩西是跟亚伦去的，他没有带到以色列的长老。亚伦去呢都不出奇的，因为后来他跟神讨价还价之后呢，神就让步了。好啦，你既然咁担心嘅话，我就俾亚伦佢成为你嘅口，同你一齐。咁所以摩西同亚伦去呢都讲得过去，但係佢却忘记咗搵埋以色列嘅长老。虽然我哋唔知道上帝嘅心意叫佢叫埋啲以色列嘅长老去有咩作用，圣经冇讲，我唔知道。但係亦都可以睇出摩西佢冇完全咁按住神嘅指示去做。第三个教训就是摩西忽略了用正确的用字。同样在三章十八节，耶和华叫摩西去介绍他自己给法老认识的时候，是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但是摩西去见法老一开始呢，他用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法老本身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所以外邦人他们去认识 以色列人的神呢，他们是用希伯来人这个字，当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呢，他们就知道，他们就会熟悉，但是用另一些的名词的话呢，他们是 不熟悉的。所以摩西在这里犯了一个错，就是他忽略了哪些是法老认识和能够接受的。第四就是一个错误的请求，三章十八节，耶和华教摩西的就是，你跟法老讲的时候要这样，求你给我们行三日的路程去到旷野，好让我们能够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但到五章一节的时候，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他们就说，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这样讲，你要给我们的人离开这里，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们守节，向我们守节。大家发现两种的语气其实是很不同，又说叫摩西用的是一个比较客气，好像向法老请假三日这样 的请求。但摩西呢，在五章一节呢，他是用了一个斩钉截铁，好像要大赦全国这样的命令的口吻。难怪法老同样用很不客气的口吻来到去回应摩西，就是耶和华是哪个啊？我要听他话，为什么我要给你们以色列人走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最后一个摩西的要学的，就是他用了一个错误的传递。神在三章十八节，就是说之前跟他讲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讲过话他要用瘟疫来到去威胁埃及王。但是摩西亚伦在五章三节那里，他今次醒一点，用回希伯来人的神，又用求这样口吻，但是已经有点迟了。但他最后呢就加了一句，免得神，这个他是神，免得神用瘟疫或刀剑击杀我们。但是上帝之前跟他讲是没有讲到这件事，没有用这些东西来威胁，但是他就加了一些这样的字眼，其实他是错误地传递了这个讯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对法老是一个威胁的，因为以色列人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廉价的劳工，你这样击杀了以色列人，那即是我没了很多的劳工，所以呢都是一个问题。神吩咐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进路，用一个比较能够获得体谅和礼貌的措辞去做一个不卑不亢的请求。但是摩西采取的却是一个威权的进路，他好像摆明要跟法老对立，不近人情这样，怎知就留下了一个，就给了他一个好像没办法商量的一个这样的命令。现在我们看看神怎样来到去回应摩西。首先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说你现在必看到我要向法老行的事，因为我要施大能的手，他必让你们离开，我要施大能的手，他必将你们从自己的地赶出去。这里现在这个词语呢，是代表了提出解决的方案，即是说现在神要亲自出马来到去解决法老这个问题。然后这里用了三个必字带出上帝给他那个的保证是几咁确实。又说这么肯定的来到去给他们保证，是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要用大能的手来到去救赎以色列人。第二，神给摩西的回应就是给他一个救赎的应许。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六章二到八节的时候，你去分析一下那个句子的话，你会看到出现了一个很得意的一个结构，我们有时候会叫这个做三文字式，又或者交叉平衡体。这些的结构呢，它是首尾呼应的，即是 头的一句和尾的一句是对应，第二和尾二又对应，这样造成呢，到去到中间的时候就是突出那个的重点的部分。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这段经文的意思呢，是要带出耶和华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应许。经文提到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为要强调神没有忘记以前他们向以色列的先祖所许下那个立约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说 耶和华讲啊，我是全能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作永远的产业，我都要作他们的神。神从来都没有改变，他也都没有忘记他的应许。我们最稳妥的根基就是上帝的应许，神从来都不会背负他自己的说话。第三点，神回应摩西的就是说，无论怎都好，我仍然要使用你们。当摩西将耶和华确实的保证告诉以色列人听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因为 很受苦、啊、那时亦都因为很多的苦工的缘故，他们根本听不入耳，听不入去。所以当耶和华再次吩咐摩西去对法老讲话的时候，摩西呢就很沮丧，他说以色列人尚且都不听我之笛，法老又怎会听我的话呢？因为我是一个绝口笨舌的人。不过经文那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命令他们到以色列人埃及王法老那里，将以色列人带出来，耶和华仍然要用他们。神没有因此放弃摩西，就说哎，你都真的不行了，这么快就衰了，那我派个第二个了。神没有这样，而是在接着的6章14到27节，是你见到是整段是讲摩西亚伦的家谱。其实那段的家谱呢，是为了去带出神要使用摩西亚伦这两个的仆人，并凸显摩西和亚伦在跟住落来那些事的当中的重要性。好了，现在我们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值得反思和应用的地方。第一，我们要细心聆听和诠释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可能我们 很惯性很容易的看头不看尾，或者不见了中间那一段，摩西都一样，以色列人又一样。香港有一间保险公司，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它强调就是我们用心聆听客户的需要。我们平日跟人家相处也都一样，当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你不是就这样望着他就这样坐在那里就算，其实你要很细心去听他讲的说话的意思，甚至乎他背后有很多内心的感受，你都要听出来，才可以达到一个彼此有效的沟通。在辅导里面更加是这样。我记得在我过去牧会的日子里面试过很多次，当我跟一些信徒聊天的时候，我很留心地去听，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方，当他讲到一句的时候，我回应一句是不是这样啊，他们立刻就流眼泪。因为那刻他感受到原来有人听着我，或者他知道有人明白他，以致他能够亦都愿意很坦诚地将他整个的故事来到去向我来倾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对话沟通尚且是要这样，对上帝的说话我们就更加要用心，不可以漫不经心。我在这里很想给大家一个练习。这一段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就讲到耶稣他第一次预言他要受害，跟着他预言之后，彼得就立刻拔他在一边，哎，你怎么这样讲话啊？这样，那我想问下大家，这段经文呢告诉你听，耶稣他预言自己将要经历一些什么事啊？还有彼得为什么去责备他啊？要有效的沟通呢，有问要有答才得的。Lister， 耶稣被预言他要有什么事发生啊？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啊？Lily复活，是啊，复活哈， 其實在曬呢度啦。我發覺咧，其實我哋好普遍嘅現象，有時我都會嚇唔覺意就會犯。啊，我哋好多時咧講到啊，耶穌話佢預言佢受苦啊，又俾人殺害啊。不過仲有五個字就係三天後復活。但我哋好多時睇嘅時候就講到，因為我哋耶穌嘅死，我哋好深刻係咪啊？因為佢為我哋嚇，咁都係正常嘅。不過我哋好多時忘記咗佢三日後要復活啊。我哋嘅主唔係就咁死咗就算噶嚇，所以佢復活嚇。咁咧都教導我哋嚇睇聖經，我哋都真係要每一隻字都睇清楚，因為有時可能唔覺意我哋就漏咗嚇。但係呢個漏咗就好緊要啦，好大問題啦。第二，我哋要学嘅就系将我哋一切嘅情绪带到神嘅面前。嗱，摩西佢虽然面对住一个好大嘅挫败，但系有一点佢好可取、好值得欣赏嘅就系佢识得翻去神面前，就算同神拗数都好啦，佢都翻到神面前去求答案，甚至乎去投诉又好，咩都好，吓唔系一个人喺度自怨自艾。圣经里面有另一个例子就系约伯吓，大家可以翻去慢慢睇。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在我哋过去的一生里面，可能我哋都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困难、失败、委屈和痛苦。我哋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你要我经历这一切，为什么我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在我这么困难、这么痛苦的时候，上帝你去了哪里呢？你为什么在我的人生里面缺席呢？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有时我们可能会选择逃避神。我从此不会再向神祈祷，我从此不再回教会，甚至我从此放弃我的信仰，不再信神。但今天的经文再一次安慰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在你每一个的艰难困境的里面，祂仍然与我们同在，祂仍然会看顾我们。生命记有一段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向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虽然我们面对困难那一刻，我们不会立刻知道上帝有什么心意，但是往往在我们过去之后，我们回望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所经历的都是化妆的祝福。上帝不会叫我们每一个经历是徒然。在哥林多后书也有一段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重的，他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当我做了传道人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在牧养和关顾弟兄姊妹的过程里面，我发觉最能够去鼓励弟兄姊妹的，不是我分享一些什么我叻的，而是当我跟他们去分享我自己所经历过的挫败、困难、软弱的时候，还有怎样经历神、靠着神去跨过的时候，反而真的能够更深的来到去给弟兄姊妹有鼓励。当他们听到我的分享的时候，他会觉得传道人都不是代表一个好像带着光环，传道人都是一个人，传道人都是有软弱，他会感受到被接纳、被明白，并且从我们软弱的生命当中能够去看得到他们在上帝里面都是有盼望。所以保罗也说，我更喜欢夸我们的软弱。作为侍奉神的人，无论你是传道人又好，是信徒都好，当你去侍奉的时候，或多或少你会经历一些挫败。最没有挫败的时候，就是当你什么都不做，什么侍奉都不做的时候。但当然我不是希望鼓励大家现在侍奉的都不侍奉，调回转就是，纵然是这样，我们在侍奉里面，你是能够更深去经历上帝。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身边的人很自然会对我们的侍奉评头品足。有时候其他人的意见我们是要听的，我们也都应该来到客观的来到聆听和接受。但是有时候一些的说话或者批评呢，也都是可以毫无根据。当我们侍奉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回到神的面前，好像摩西一样，在跟神倾诉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更深地认识自己和认识上帝，从而去调节我们侍奉那个心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位堂委祈祷的过程里面，伟鸿他分享到他很想快点好翻，因为他很想侍奉上帝，另一方面他是很想，即不想见到我一个人很辛苦。他这番说话我心里面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看到弟兄那份的心，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做，还有几位的堂委，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去侍奉。所以我当日我也安慰他，我说正正就在你讲今天这番说话之前两日，我自己都想到，其实全恩堂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不同的情况，我其实很想有不同的小组可以来到去跟他们有埋身的牧养，但我没可能同时间开很多很多的组，因为我分不到身。那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很焦急，那那次我就在祈祷里面，我只能够对神这样讲，我只能够跟神说，神你知道我很有限，你知道我都有很多的软弱，很多不行，但最重要的不是我可以做什么和做多少，最重要的是上帝自己他亲自去保护他的教会，保守弟兄姊妹的心不要离开神。当我这样祈祷之后，我的心就释怀，因为我知道我的侍奉也不是靠人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灵在当中来去成就。我们只要尽力去做，其他的上帝会包底。所以无论在生活上，在侍奉上，我们有什么的情绪都好，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求。刚才那首的诗歌《耶稣恩友》也是这样来提醒我们，同样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十六节也是这样来去安慰鼓励我们。我们一起诵读。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所以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无论什么情绪，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第三，我们要学的就是神乐意使用人的卑微去成就祂的心意。在出埃及记六章十四到二十七节，摩西和亚伦的家谱里面最后一句说话是这样说，他说那个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和亚伦。这一句说话给我们再一次看到，就算强如摩西这样的强人伟人，他都有人性的不足，但是就是这么平庸这么平凡的人，他却是因为神可以有拥有超绝尊贵的势力，这么卑微的一个凡人，他却能够从神领受从神而来的托付。我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去了一趟西北，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个医院，这个医院右手边就是今天那个的外貌，左手边那个是以前最初的时候，他的前身呢叫做博德恩福音医院，而家叫做兰州市人民第二人民医院。博德恩福音医院佢咁样命名系为咗纪念一个美国人威廉波顿先生唔同嘅翻译吓。呢一个嘅 William Borden， 佢1887年生喺美国一个好有钱嘅家庭，佢七岁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到他高中毕业那年，他的爸爸就送了一份的毕业礼物给他， 大家估唔估到呢个礼物系乜嘢？可能你都好想要，就系俾佢环游世界，你想唔想要啊？你毕业嘅时候，阿爸同你讲：阿女，我而家俾你去环游世界，你开唔开心啊？咁佢于是佢就真系去环游世界啦。但喺呢个游历嘅里面咧，佢就领受到上帝俾佢一个嘅托付，就系要去到中国嘅穆斯林里面去传福音。於是他就為這個的領袖去做裝備，他就先去到埃及這個地方去學阿拉伯文，再去中國的甘肅向穆斯林來傳福音。但很可惜，他在埃及的時候他就不幸染上了這個脊髓腦膜炎，一個月他就離開世界，當年他只有25歲。出師未捷身先死，在我們一般人看來覺得是很可惜，是一个悲剧，亦都是一个好大好大的遗憾。但当他的爸爸掀开他之前送给个仔的圣经的时候，即是当他收拾啲遗物的时候，他打开个仔那本圣经，在圣经的尾尾那页，他看到他写低三行的字：毫无保留，毫无退缩，毫无遗憾。威廉·博德恩他留下了100万美金的遗产，其中25万的美金他就奉献了给当时是向中国传福音的中国内地会。内地会就用这一笔捐款在兰州这个地方成立了一间以服务穆斯林为主的医院，就叫做博德恩福音于医院，后来成为了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威廉·博德恩的死都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去到中国宣教，为他毫无遗憾的人生划低了完美的句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不在乎我们人有多少的才能，或者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回应上帝的心，神就可以大大地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好像这个博德恩他都未开始去中国宣教，但是上帝仍然使用他的生命成就自己的旨意。在哥林多后书有一句这样的说话，我们一起读：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神的能力就透过我们来去彰显。弟兄姊妹，当你以为上帝在你的人生某一个时候好像缺席了，不记得了你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没有改变过，他的应许都是确实在这里，他仍然是看顾着你。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去仰望他的恩典。诗篇42篇这样鼓励我们：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神，因祂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谢祂。让我们一起的低头，我们同心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就算我们在不认识你、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你仍然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为到我们当中，如果他们是正经历着很大的人生的困难，或者在过去的人生里面他们面对一些很大的困境，到今天都未明白的，主求你都来到安慰他们，求你藉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来到给他们有信心，让他们信得过上帝你自己的应许，并且在一切的经历里面让他们能够亲眼的看得见你。愿你都使用他们的生命来到去荣耀你。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